那时间关系哈，我没有办法完全的讲哈。这一课呢，实际上包括从这个到六十几问哈，所以我从二十九问开始哈，有三四十问，当然不可能全部讲完，所以我选了一些这个特别重要的，或者是呢，大家自己去读的时候呢，可能比较容易产生疑问的哈，或者要比较不容易明白的啊，这些我们先看。第二十九问，在这个十四页这边哈，二十九问这边讲到什么？问什么呢？问到说，上帝的儿子为什么叫起名叫耶稣，也就是救主呢？好，我们先一起来读答案来，因为他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不当向其他任何人寻求拯救，也不能从其他任何人得着拯救哈。这个新约里头叫耶稣，同样的名字哈，在旧约里面叫什么？有上过我的上次的课的都应该知道，是什么？约书亚啊，在希伯来文里头的约书亚哈，在希腊文里头就叫耶稣，就是完全一样的，同样的名字哈，同样的名字哈，就像我的中文名字是介寿哈，那我的英文名字就是只是把它拼出来叫做介寿哈。那有人是这个，有人英文有不同的名字哈，比如说他叫 John， 那指的是同一个人哈，那这边的话就是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字哈，只是呢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这个希腊文哈，甚至这个耶稣可能是亚兰文哈。好，那这个怎么样发音不重要哈，怎么样发音不重要哈，他的意思是什么？耶稣或者是约书亚这个名字的耶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耶和华拯救哈，耶和华拯救。所以呢，这个名字呢，为什么圣灵感动这个，跟感动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哈，说他要生一个儿子哈，圣灵要临到他身上，然后呢，他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天使特别吩咐他要什么？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罪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哈，所以这边这题的重点是，我们不当向其他任何人寻求拯救，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哈，也不能从其他任何人得到拯救哈。好，再往下我们看这个三十一问，在下一页哈，十五页，三十一问哈，题目是为什么他被称为基督，也就是受膏者呢？啊，这个受膏者原文哈。原文就是弥赛亚，所以呢，基督就是弥赛亚，哈，也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哈。好，那这个受膏指的是三个方面哈。我们从这个回答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答案来，因为他被圣父上帝所立，又被圣灵所膏，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是什么？第一个方面。这个基督这个受膏者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他是我们的先知，大先知哈。好，再往下读来，他完全向我们启示上帝关乎我们救赎奥秘的谕旨，他也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这是第二方面，他是大先知，是有第二方面是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再往下读来，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救赎了我们，并且永远活着替我们向上帝不住的代求，他又是我们永远的大君王啊。第三方面哈，大君王啊。再往下读来，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统管我们，护卫并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所买赎的救赎之乐当中。好，再往下看哈，往下看三十三问，这讲义的第十六页，三十三问哈。好，既然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他却为何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呢？好，回答，因为唯有基督是上帝永恒的本来的儿子，我们却是因他的缘故靠着恩典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哈，如果你要划线的话，可以在这个因为他的缘故下面你可以划线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也是我们常常疏忽的一点。啊，我们的确是被收纳为，我们被收养啊，成为上帝的儿女啊。那为什么要收养我们？因耶稣的缘故，是因他的缘故啊，神把我们赐给他啊。独生子，约翰福音说他是他的独生子啊。这个独什么意思呢？独是什么意思？唯一的，他是独一无二的。换句话说就是什么？这个独一无二是什么意思？独一无二在表现在什么方面？就这么一个是什么意思？就这么一个，他是有很多跟他一样。撒旦说他要跟这个上帝同等啊，啊，他是大有能力的啊，所以从能力从各方面角度来说啊，你可以说，哎，好像也有别人跟他差不多的哈，啊，那为什么说他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在真正独一无二在哪里？他是造物，他是神还是人？他是神还是被造的？
他都是。
他是神也是人，但是他是被造的吗？OK， 这个很有问题哦，这句话这样绝对不能说，他不是被造的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异端哈，一个很重要异端就从这边出来的哈。他说，因为他是首生的，他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哈。这句话如果你理解成他也是被造的，只是他是首先被造的哈，这就是一个异端哈，这是教义上一个很有名的异端哈，绝对不能认为他是被造的。他是被生的，他是神所生的，而不是造的。那从起初一开始，在永恒里面就有圣父、圣子、圣灵啊，他在永恒里面被生哈，这个很难描述的很清楚明白。但是呢，圣经的道理是非常清楚，他独一无二，就是换句话说，他跟什么？跟一切的、跟所有的受造物都不同，啊。独有他，生是什么意思？他不是被造啊，他是造物的，他是创造的，啊，这个生什么意思？生实际上我刚刚已经讲了哈，他是什么？他是在永恒中。受生的哈，从中被受生的，不是被造的。我甚至不愿意讲被生哈，这个第一都是两千年来哈，教会成立两千年来，神学上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哈，最后字斟句酌，因为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上面哈。这些是觉得差一个字就差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所以呢，神学家不说他是被生的，而是受生的。为什么不能说被生的？被生的话有主动意，主动被动意，那就换句话说什么？就有点低级了，对不对？他不是被圣父生出来，而是受生啊！那这些以后你以后如果有机会开神学课，你。上基督论的时候，都会才有时间多讲哈。那总而言之，我们今天要强调的重点哈，第一个，独是独一无二的哈，它是独一无二，与一切的被造物都不同哈。它是生，它是在永恒当中受生的哈，啊，不是在时间中的被造的，不生在时间里面，在永恒。为什么是强调在永恒当中受生的？时间跟空间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哈，他受生不是在时间里面受生哈，啊，而是在永恒里面受生哈，在永恒受生。好，子是什么意思？ 子就告诉我们，他跟圣父、圣灵都是什么？是同一本质哈。同尊同荣啊，同尊同荣的，所以他是子，啊啊啊！这是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哈，对不对？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什么叫独一无二，指的是他的什么？独一无二指的是他的地位，是不是？他的 position 哈，他是独一无二的哈，没有任何一个人哈可以跟他同等哈啊，跟他同等啊啊。这个生呢，指的是他的存在，他如何在永恒当中就存在哈 啊跟圣父圣灵是同样的哈、啊、指的是这个他的本质，他的生命的本质哈、啊、他生命的本质是跟圣父圣灵都是同尊同荣哈 啊那我们虽然也被收纳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我们不是。我们没有这三点里面任何一点，明白吗？所以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哈？为什么说这个独生子哈？啊，为什么他单单他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哈？好，这点很重要。好，再往下看，来我们看35问。35问说：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回答来：一级上帝永恒的儿子。他现在是并且永远是永恒的真上帝，因圣灵的运行，自己取了由童贞女玛利亚的血肉而来的人性，为要成为大卫真正的后裔，凡是与他的弟兄一样，只是没有犯罪。好，这题其实也很重要，那也有很多提几个重点哈，他是上帝永恒的儿子，好，这句话短短的一句话，包含里面这些意思，为什么都很重要呢？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呢？啊，第一个要告诉我们哈，他本来就是神，他本来就是神哈，啊，所以呢，他不能够啊，不能够为人所生，哈，所以呢。他是，所以他道成肉身呢，是借着童贞女玛利亚哈、啊、圣灵的运行，自己取了童贞女玛利亚的血肉来的人性啊，自己取了，在他的神性之外又加上了这个人性，他的神性并没有改变，也没有减少，更不是他的神，他从神变成人哈。啊这是另外，这些都是很多很多异端的来源哈，很多异端的来源。啊，有的异端说，他主耶稣道成肉身呢，他就在这个世上的这30几年呢，他从神哈、啊、降卑变成人，他就在那三十几年，在世上的这段时间，他是人，他是个非常伟大的人，但是他不是神。啊，这是一个异端哈、啊。那有另外一个异端是什么？刚好相反是什么？他说他没有真正做人呐、啊，好，我们在福音书上这些人所看到的、所见证，都是看到都是一个幻影哈，啊，一个幻影，啊，所以他不是，他是神，但他不是人。但圣经教导是什么？圣经教导说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人哈，啊。那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为什么要由童贞女玛利亚生出来呢？为什么要取了这个童贞女玛利亚的血肉而来的人性？他如果不来做人哈，他不道成肉身成为人的话，他能不能？我们刚刚今天问的第一个问题说他是耶稣什么意思？他是拯救，耶和华拯救。耶和华借着他拯救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那如何拯救我们？他为我们死，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对不对？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哈，最基本的啊。 那谁能够替我们死啊？必须要完全无罪的人，对不对？如果是有罪的人，他能不能替我们？他自己本身都要受审判，他如何能够替我们，能够替我们死了，对不对？即使有这样的行动，即使有这样的行动，他仍然不能够替我们死，替我们死，几个很简单的例子，简单讲一下。我们在台湾长大的，我们在小学上那个上国文课，有一课里面有一课叫做讲那故事叫吴凤，吴凤这个人，你们有没有听过？对，吴凤是一个清朝的时候在台湾的一个台湾的那个原来的现在叫做原住民那时候这个原来现在被称为山地人，实际上他是被汉人赶到山上去的，变成山地人。他们原来住在平地的后来汉人来了之后呢，就把这些好的地方都占了我们势力比较大他们就变成山地人然后那时候山地人呢，他们当然就反抗这个清朝嘛反抗汉人嘛，对不对？被欺负，然后呢，这个吴凤就是被奉派到这个山地人当中去做这个去安抚他们的去治理他们。那吴凤是一个很伟大的人这个他所管理的那个山地人其实有很多族很多他管的那族呢，他们有这个猎人头的这个恶习每年要杀一个要杀一个人，然后把他人头献祭给他们的神献祭给他们敬拜的神，每年要做这么一次。如果没有的话，他们的神会大发愤怒，他们认为那吴凤非常爱他们，非常爱他的百姓对他们做了很多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帮助他们然后这些山地人非常非常的爱他，可是他一直跟他们希望他们能够革除这个恶习他们一直不愿意听那我长话短说，故事的结尾呢，吴凤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到了每年他们知道他们要杀人头献祭的那个时候呢，吴凤有一天就骑着马披着那个红色的这个穿着红色的袍子，就是把这个头盖住让他们看不出来是谁。他就从他们常常出没的那边，他就骑马从那边经过。那山地人看到了，就把他杀了。杀了之后，他发现是他们所爱的这个吴凤。所以呢，后来这些山地人后来他们就从此就不再做这件事情了，他们不再做这件事情。然后呢，还替他建了一个庙叫吴凤庙。来纪念他他伟不伟大？吴凤伟不伟大？伟大。他的心智，他对他们的爱伟不伟大？但是吴凤也没办法，像吴凤这样的人能不能救我们？能不能救我们？为什么不能救我们？他本身也是有罪的人，是不是？有罪的人不能代替，有罪的人不能代替有罪的人，对不对？只有无罪的人才能够替我们赎罪所以上帝必须要让他的儿子成为人，道成肉身成为人好，下面这句话也很有意思他说为要成为大卫真正的后裔，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成为为了要成为大卫真正的后裔？旧约里面很多的应许什么？因为大卫的子孙要什么？要来拯救。所以呢，他必须。所以，为什么他生在这个约瑟跟玛利亚的家？为什么两卷福音书都记载的家谱，一个是讲到约瑟的家谱，一个讲到玛利亚的家谱，都告诉我，不管是约瑟还是玛利亚都是什么？都是大卫的后裔。他们的家谱里面都有，你都看到在中间就有大卫大卫。所以呢，他是大卫真正的后裔，所以呢才能够应验旧约的预言凡是与他的弟兄一样意思是他取了我们血肉的身体，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所有的人性在他身上都有。他肚子会饿，会渴，会累，这些都跟我们一样。他也跟我们一样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但是他必须要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一样性情的人那时间关系，我们不看 不看经文啊，这个下面他打印出来很多的经文哈、啊，尤其是约翰福音、希伯来书哈、啊，啊，约翰福音和希伯来书都是这个基督论的哈、啊、非常重要的书卷哈、啊。好，我们再往下看看四十二问讲义的第十八页。基督既为我们死了，为何我们还要死呢？他回答，我们的死不是补偿我们的罪，而是废止罪并进入永生。好，这一题比较值得推敲哈，值得推敲，因为他回答也很简单哈，但其实非常深，非常深哈，问的问题也很合逻辑，很合我们人的逻辑哈。基督既然为我们死了，那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要死呢？啊，为什么还要死呢？他会答案说，我们的死不是补偿我们的罪，而是废止罪并进入永生。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找到，我们起来读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好，另外还有其他的经文哈，也讲到哈，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哈。有两个方面，我们首先要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并且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换句话说，我们在基督的工作里面有份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他的死，我们与他同死，与他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的死呢是必须的，我们的死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哈啊，那但是我们的死呢，并不是要补偿我们的罪，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因为我们的罪已经什么，基督已经为我们偿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罪呢，反而是因为我们借着我们的罪，啊，不借着我们的死哈、啊，借着我们的死呢，我们能够进入永生哈、啊，所以就这题答案的重点哈，好、啊，我们的死呢，并不是为了要补偿我们的罪，因为基督已经补偿我们的罪了哈，而是借着这个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的死，败坏了死的权势，败坏了死的权势。所以呢，我们在他死的基础上与他联合哈，我们就领受这个新的生命哈，并且进入永生哈。这题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的话，王牧师回来的时候可以再跟他请教哈，因为我希望能够 cover 我今天选的这些题目哈，所以没办法太多的展开哈。我们再往下看四十四问，啊，在使徒信经里面加上有一句话说降在阴间哈，这句问句是问说为什么加上降在阴间呢？啊，回答，好使我在极大的愁苦和试探中，可以确信我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他在一切苦难中所经历的。尤其是在十字架上所遭受的那无法言表的惨痛、苦楚和惊恐，已经拯救我脱离了地狱的惨痛和苦楚，并使我因此可以得着完全的安慰。啊，好，主耶稣基督哈，在客西马尼园以及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哈，超过所有的不幸的人哈，在地狱里面永火里面所要遭受的苦楚哈，因为他身上背负了所有人的罪，所有人的罪哈。那去看福音书哈，时间关系，我们只看这个看几处哈，我们看诗篇一百一十六第三节哈，有时间的时候你要仔细去查考哈，这个 116第3节哈。诗篇116第3节，找到，我们起来读来。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啊。18篇第5节哈，也是类似的经文哈。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啊，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哈的经历哈，在克西马园里面的经历跟他的祷告，都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哈。这边只是把这个提出来哈。啊，来告诉我们他在十字架上哈、啊、所受的痛苦哈 啊就是这边讲的这个降在阴间的意思，是他在主耶稣在主耶稣降杯然后升高哈 啊主耶稣的降杯啊里面哈、啊、分了很多很多的层面哈 啊其中在这个时候达到最高潮哈 啊比人哈 啊不信的人要在地狱里面所受的哈、啊在阴间里面要所受的痛苦啊，更加的剧烈哈。好，我们看马太福音27章45到46节，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27章45到46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来。从五正道伸出，遍地都黑暗，约在伸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耶稣的死，啊，耶稣的死，有很多的方面，还有很多的方面，啊，王牧师翻译的这个 Reverend 这个巴斯坦叫 Kirsten 啊。这个克斯坦他写的这个海德堡奥利文达的这个 TLC 里面讲到这个哈，他说哈，基督的死哈包括三个方面哈。好，在第一个方面哈，说他在十字架上确实的被他的父离弃，他的灵魂也处于上帝的震怒之下哈，上帝的愤怒之下。这个愤怒本来是落在全人类身上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哈。他在事实上确实被他父离弃哈，就是我们刚读的那个经文哈。我的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啊，这个远远超过他肉身所受的一切的痛苦哈，啊，是要与父神分开哈，父神要转眼不看他哈，要转眼不看他。因为所有的咒诅都临到他的身上哈，啊，好，这是第一个方面。他说第二个方面哈，基督受死的时候也处在罪的重负和撒旦的折磨之下哈，经历今生的死亡，就是灵魂和身体分离哈，灵魂与身体分离。当然呢，他的肉身不见朽坏哈，不见朽坏。这是我们等一下有时间的话可以看另外一个经文哈。好，他讲到第三个方面哈。基督的死亡啊，基督的死的第三个方面哈，就是呢，为了救赎他的选民脱离这种永远的刑罚，脱离我们本来要遭受的啊，在地狱里面的永远的刑罚，基督在他受死之前所承受的痛苦的剧烈，不低于那些背弃者在地狱的永火当中所遭受的苦楚。所以在克西马园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的心极其的伤动，几乎要死。他祷告的时候啊，他的泪和他的汗像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啊。这是我们的身体哈、啊、受到极大的 traumatized 的那个经验，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翻，不知道这个我们身心灵遭到极大的创伤的时候哈、啊、极大的创伤之后哈 啊会有的这种生理上的反应哈啊。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当然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他身体与灵魂哈分开哈啊，这边讲到这个另外一题上面我们今天不看哈，就是讲到他的身体被埋葬之后哈，他是真正被埋葬，他的 肉身的身体是真正被埋葬之后三天之后复活哈，三天之后复活。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哈，第二章23-27节哈。《使徒行传》第二章23-27节哈，这是彼得向群众讲道的时候啊讲的一段哈，23-27节找到，我们起来读来。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好，好，这为什么《使徒信经》里面哈、啊、讲到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哈、啊，降在阴间。好，改革中哈、啊、特别强调的是，他在十字架上所遭遇的这个痛苦哈、啊，所遭遇到的痛苦哈、啊，啊，降在阴间是代表这个光景哈、啊，代表这个光，他所受的苦楚哈、啊，身心灵各方面的痛苦啊。好，再往下看46问，你怎么样理解他升天呢？回答。就是基督在门徒眼前从地上被接到天上，为我们的益处继续留在那里，直到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啊。基督升天当然是以这个肉，以我们肉体来说哈、啊、是门徒们他复活之后40天之久与门徒同在哈、啊、跟像很多人像他的门徒还很多人显现哈、啊啊，然后呢，最后在他们眼前哈啊，就是我们看这个答案里面讲，基督在门徒的眼前被从地上被接到天上，啊。那下面说为我们的益处继续留在那里，直到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啊。这个为我们的益处继续留在那里哈、啊，为我们什么样的益处？会有什么样的益处？嗯，为救我们，为救我们，可不可以讲清楚？那个为了救我们什么意思？他已经为我们定死了。我们相信他的，相信他的死，相信他的复活的，我们已经得到救赎了。所以他为什么要继续留在天上？要继续留在那里，他说为了我们的益处继续留在那里啊，啊，代求啊，所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哈、啊，罗马书8:34哈、啊，我们下面会再看到他虽然待在天上，但是他还与我们同在哈、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我们下一题就会看到哈、啊。好，我们先看这个。他说为我们的益处继续留在那里哈，罗马书8:34，8:34来找到一起来读来，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也替我们祈求哈。好，还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7。希伯来书7:23-25，这个讲义上都有，所以你不用写哈、啊。你回去的时候，你查的时候，就包括这个，我只是选这些比较重要的哈。啊，希伯来书7:23-25，然后一起来，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
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啊。所以他说，他在离世之前跟门徒怎么说？他说我要去为你们在天上为你们预备地方，是不是啊？如果没有他，我 早就告诉你啊。然后他说什么？我去了是对你们有益处。这益处之一就是他刚就是他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嘛，为我们预备就啊。还有什么益处？就是这个，就是为我们祈求。但是他也说，我并没有撇下你们啊，并没有撇下你们，我要与你们同在啊。我们看下面一题，47，按他所应许的，基督岂不是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吗？回答：基督是真人，也是真上帝。按他的人性而言，他现在不在地上；但按他的神性、尊荣、恩典和圣灵而言，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中间。啊，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中间。啊，我们先看一处经文，再来看这个解释哈。约翰福音14:16-19。14:16-19，找到我们起来读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啊，所以他说，我们刚刚讲，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啊，然后呢，他的神性跟人性是不相混，不相混，这是我们人的逻辑没办法理，没办法完全理解的哈。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哈，是像这样说。他又是百分之百的人哈，又是百分之百的。既然说他是百分之百的这个的话，他就不可能还有其他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说，神学上来讲，这神人恶性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他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我说，当他穿上人性的时候呢，他的神性并没有丝毫的减少，也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他在世上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文哈，很多的经文讲到他的软弱，他显示他的软弱，他渴了，他要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哈，他不喝水不行，神是不需要喝水的，但是人是需要啊，这些我们人的需要他都有，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哈，我们所有的人性他都有啊，但是呢，这个丝毫不影响。他是完全的神。那什么时候他使用他的表现他的神性，什么时候表现他的人性啊，这些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哈。但是神性跟人性是不相混的啊，也没有互相掺杂，没有互相影响，但是却是在同一个位格身上。这是为什么三位一体和神人二性都是非常非常我们逻辑很难，没有办法完全参透的哈，这是奥秘，这是奥秘，因为我们没有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例子来形容哈。好，但是这边的重点告诉我们哈，按照他的人性而言哈，他现在不在地上，因为他升天之后在父神的右边继续为我们代求。好，那我们的人性是神是神性是神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那人是不是无所不在的？按照他人性而言，他在天上，知道他再来的时候，他现在他的人性，按照人性而言，他在天上。那他怎么又应许？他怎么达到他应许？我们说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呢？借着什么？借着圣灵。 借着圣灵，所以他说我去，我就求父，父要差下另一个宝贵师来。原来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宝贵师。今天因为他要到天，他的人，他人要到人，人性要到天上去了。好，直到他再来之前，他在天上，所以呢，父神就差派宝，这个圣灵宝贵师是另一位宝贵师来到我们当中啊。他也是神，圣灵也是神啊。这是我们后面的最后那这几集要看的哈。好，好，那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会问的逻辑上的另外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问题啊，四十八问。来，我们题目说：若说基督的人性不在其神性所到之处，这岂不是说他的二性是彼此分开吗？回答：绝非如此。因为神性是不受限制的，是无所不在的，就必然超乎其所取人性的范围，但却依然与人性联合。啊，神性是 无所不在的，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所以他虽然取了人性啊，他虽然取了人性。加在他的神性上面啊，但是他的神性仍然是超过他所取的人性的范围，他不受到他的人性的局限，所以在神性里头，他仍然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他的神性跟人性呢，也是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哈、啊、是不联合的哈、啊，啊，所以他是一个位格，他是神人二性，但是他是一个位格。好，可以看一节经文，可能对大家稍微有点帮助啊。约翰福音第三章啊，约翰福音往前看一点，第三章十三节哈、啊。我们常常说，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啊，就从出自这里哈、啊。第三章第十三节啊，三章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好，希望能够把我选的这些能够讲完。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讲到下面就开始讲圣灵。第十三问，问说：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呢？回答：第一，我相信圣灵与圣父、圣子同为永恒的真上帝；第二，他是赐给我的，他用真信心使我与基督及其一切恩惠有份，为的是安慰我，永远与我同在。好，这个答案呢有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我们不再多做解释了哈，我相信圣灵与圣父圣子同为永恒的真上帝哈，啊，他们是同尊同荣的哈，啊，同个本质，啊。第二点呢，分好几个部分，都是每一点都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他是赐给我的，这个重不重要？有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做基督徒，但是没有圣灵在他身上，他能够做基督徒的？不从定义角度来说，我们从我们的今天焦林长老讲到的重点就是这个，是不是？我们如果不是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他今天讲到所提的那些所有每一件事情都是难上加难的事情，每一个方面，对不对？每个方面，但是因为圣灵赐给我，就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说，这点都是非常宝贵的。圣灵赐给我。这个宝惠师啊，赐给我。好，下面一句说，他用真信心使我与借着我们的真信心啊，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这个信心使我们与基督和他一切的恩惠有份。基督所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恩惠，都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啊。那圣灵是 我们说这个上父上帝是拣选啊，这个子上帝是救赎啊，然后呢圣灵是什么成全或者是施行，把这个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施行在我们身上啊啊，施行的结果就是什么，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的结果就可以使我们与基督啊跟他基督所带来的一切的恩惠都有份啊。下面一句话说，为的是安慰我啊，在我们在痛苦我们在困难当中啊，我们能够得到了真正的安慰，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是唯有神能够给我们的，能够神给我们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例子啊啊，所有的这些伟大的见证，不管是病痛得医治也好啊，或者是生活当中我们遭遇到困难哈啊，神带领我们哈啊，有时候我们受到人家的误解啊，是我们怎么样都解怎么样都洗不清的哈，那时候唯有什么，唯有上帝知道，那我们因为知道上帝知道啊，我们可以有继续活下去继续往下走的力量，因为知道最终啊，对，最终有审判，是不是啊？最终有审判啊，这是我们极大的安慰，这是我们极大的安慰哈、啊，是我们人不能够给的哈、啊，所以他所赐的平安啊，不是世人所赐的啊，他永远与我同在，因为有圣灵，所以呢，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虽然他人性在天上啊，借着圣灵，他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每一点对我们的生活上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方面都很重要啊！好，54问，论到圣儿宫之教会，你相信什么呢？回答：我相信这个教会就是上帝的儿子，从全人类当中，自世界之始到世界之末，借着他的圣灵和圣言，为自己聚集、护卫并保守的一群选民，目的是叫他们得享永生，并且使他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并且我是也永远是这个团体里活泼的一员哈。这个很长的答案哈，也不太合这个，不太合中文的文法哈。这个，所以呢，你要第一次看的人觉得这个答案呢，这到底答案在哪里？哦，论到圣儿宫之教会，你相信什么呢？啊？不是说我相信这个教会就是上帝的儿子啊，我相信这个教会哈、啊，真正的答案这个主持受持在哪里？真正的受持是什么？是选民啊！啊，教会就是上帝的选民，就是答案哈、啊。中间的都是什么？都是来形容哈、啊，来描述、来解释什么叫选民。怎么样选的？是上帝的儿子，是主耶稣基督从全人类当中为从在时间上来讲，从世界开始到世界结束，哈，从世界之始到世界之末，借着他的圣灵和他神的话语，主耶稣基督就是道，就是神的话，道成肉身，借着他的圣灵和他的圣言，为自己，啊，我们刚刚说他为了我们，是为了他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而什么？而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的，啊，为他的缘故，所以呢，为自己，为基督聚集，啊，并且护卫和保守的这样的一群人是教会，啊，是教会，好。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叫我们得享永生，啊，并且使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哈、啊，并且这个对我们个人来讲很重要，非常宝贵。我是这里面的一个，也永远是这里面的一个。所以我们说普世的教会，那这是啊，这个下面就会讲啊，我们先往啊。稍微解释一下哈， 圣和公之教会，是在另外一份材料上哈，啊，跟大家很清楚哈，讲到哈，圣和公之教会哈，圣和公之教会有三个特性哈，一个叫做圣洁性哈。弟兄姐妹，什么叫圣洁性？教会的圣洁，什么叫圣洁？什么叫圣洁？在行为上讲是没有瑕疵，有人说没有瑕疵哈，没有瑕疵，没有瑕疵哈，是不是 ？OK， 好，还有呢，是分别为圣，是不是？换句话说，我们是要跟世人有区别的哈。可以往下想哈，好，圣洁性，大公教会的三个属性，一个是圣洁性，一个是大公性。也就是所谓的普世性哈。这我们刚读的答案里面很清楚哈。他说是什么？从世界之始到世界之末，借着他的圣言为自己聚集的。从时间上来讲哈，是从世界开始到世界结束。基督的教会有几个？这主日学者常常被问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 tricky question。对，基督的教会有几个？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就是。超越时间空间哈，在世界所有的世界各地哈，在每一个时间啊，在每一个时间里面，只要凡是接受福音的哈，凡是相信，甚至包括什么，包括旧约时代上帝的选民，是不是教会？是教会。虽然那有人问说，那基督根本还没有来，基督还没有为我们成就他实际上的工作，那他们怎么得救呢？亚伯拉罕得不得救？亚伯拉罕是靠谁得救？靠耶和华得救，不是靠耶稣得救，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不是靠耶和华得救，不靠耶稣得救？是另外一个 tricky question 啊。答案是什么？他也是靠耶稣得救的。他是什么？他是仰望我们是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已经为我们做在实际上为我们成就的工作，我们今天领受基督已经在我们实际上为我们成就的工作。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弥赛亚还没有来，但他们等候，他们仰望，他们相信，他们就得救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是在什么？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下了。好，这些都是非常奥秘的，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哈。但是主耶稣基督是在创世以先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救主了哈。并不是说哦，这个神创造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了，就是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一点，怎么这个人怎么会犯罪呢？赶快想个补救办法。不是这样子的哈，是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在他的预旨先见里面，我们就已经蒙拣选了。这些都是不是抽象的道理哈？这些不是抽象道理，我们要真正相信，把这些信进去哈，我们的生命哈，我们的生活，你会得到那个力量啊，是人们不能够给你的，不能够给你的。想到这些，我们说哦，原来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我们跟下面我们没有时间谈这个，但是讲义上也有这个圣徒相通哈，圣徒相通，我们圣徒相通，我们跟历世历代的圣徒都相通啊。我们今天仍然从这个加尔文，从路德他们哈，从这些伟大的圣徒里面哈啊得帮助，我们仍然在灵里面跟他们相通，我们跟他们还是肢体。将来在天上，我们都会相见哈，我们都会相见，哈，这是很宝贵的哈。我们在这样子的奇妙的教会里面哈， 啊，我们成为这个教会里面议员，而且永远是这教会里面的议员，啊，不会失去的哈。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个大公信就表体现在这个今天肖林讲以弗所书嘛，以弗所第四章怎么说？说一主，我们怎么样跟怎么样在普世里面成为一个教会？一主一信一喜是什么？一神是不是？超越时空的哈，这个笔差不多快完蛋啊。好，第三个方面了哈，讲到这个使徒性哈。什么叫使徒性？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这简单的说哈，用我们今天的说话来说就是什么？教会是有传承的哈，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查验哈，查验我们所学的，我们所学的道理，我们所信仰的哈，啊，是不是教会的，是不是从使徒一脉相传下来的正传？啊，这是大公教会的三个标记哈，三个方面啊。好，没关系，我们已经实际上时间已经到，我们把最后还有几题，还有好，最后一题啊，不错，好，我们看最后一题，在57问哈，好，57问说，我问我信身体复活，这带给你什么安慰呢？回答，在我死后，不仅我的灵魂立刻被带到我的元首基督那里，我的身体要因基督的大能活过来。与我的灵魂再次联合，并要与基督的荣耀的身体相似。好，好，时间到，我们简单哈。
我有一个问题
啊，请问，
就是有些人说，你如果火葬，身体没有了，到时候这个身体怎么复活？
不让身体没有了，
只有
很简单，问题就是说土葬就身体就有了，
头还在
吗？到最后也没有了，对不对？好，那现在还有海葬、树葬啊，那不但说连传统的火葬，你还把那骨灰放在那个骨灰瓮里面，对不对？还要保存下来哈。那现在流行的是根本就烧了就撒了，不管撒在树下还是撒在海里头，那不是更没有了吗？更没有了吗？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哦，我们千万不要火葬哈，哈。一定要土葬，我个人还是 prefer 土葬啊！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个人还是 prefer 土葬啊，啊啊！但是土葬、火葬、树葬都一样，都一样。那已经不是你了哈、啊，那已经不是你了哈、啊，啊！真正的你是我们的灵魂才是你哈、啊，那只是我们的身体哈。好、啊，这题我们简单讲一下啊，信身体复活什么意思哈？啊。我们说哈，不管从活还是死方面来看哈，我们有第一次的复活，复活，也有第二次的复活，啊，有第一次的死。也有第二次的死，有没有人能够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你先从死来看啊，什么是第一次的死？
肉体，
肉
一日的死，基督徒要不要经历？基督徒也要经历，对不对？好，那第二次的死呢？第二次的死，基督徒要不要经历？第二次的死，什么叫第二次的死？就是所谓的永死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信的人要经历这个永死。那这个答案呢，跟这个有关，所以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第一次的复活，什么是第二次的复活？什么时候发生第一次的复活？在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啊，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的光景就从什么？我们刚读过那经文，从死入生哈，我们从死入生，我们领受的圣灵所赐的新的生命啊，基督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哈。那时候我们经历到第一次的复活，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是要死，对不对？肉体还是要死，因为我们肉体是受咒诅的，对不对？啊，都要经历这个第一次的死，但是呢，我们已经经历了第一次的复活。那什么叫第二次的复活？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我们的身体要复活。刚刚我们所关切，那身体已经被烧掉了，已经没有了，怎么办？我们身体怎么复活？那复活的身体是不是不一样？是，我们复活的身体一样不一样？不大一样，不大一样，还是可以说一样，可以是不一样，有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我们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唯一能够基督看得出来是基督的复活的身体，对不对？基督复活的时候呢，这个门徒们能不能认出他是基督？可以认得出来，不管我身上没有讲出为什么哈，是因为他长得还是一样呢，还是说他长得又不太一样哈？总而言之呢，他们最后圣灵感动他们马上就认出这是基督，对不对哈？包括那些妇女哈，这位这个到坟墓里面去看空坟墓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不是基督跟他们显现吗？对不对？基督跟他们叫玛利亚。他本来说我们所爱的夫子哈啊离开我们去，他非常非常的悲伤。然后呢，当主耶稣跟他称呼他叫他名字的时候，他马上就喜乐了，他就认出这是耶稣了，认出他是耶稣。所以呢，不管是怎么样哈，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但是呢，将来到天上啊，你不会把我看作别人，你还是看到我哦，知道这是介绍哈啊。看到他知道他是士铎，对不对？都可以认得出来。好，不管是为什么原因，反正你可以认得出来是有相像的地方。那有不相像的地方在哪里？不相像的地方是我们是荣耀的身体哈。我们看了这个，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个经文就结束哈。所以这个第一次的死是我们的肉体的死亡，对不对哈？第二次的死呢，就是永死啊，就是因为不信的人，他们不信的人身体也要复活哈。我们的身体复活不是只有信主的人才复活哈，才身体才复活。这个所有的人哈，他说到你去看启示录，基督说什么？大海要把所有的人都交出来哈，所以那海葬的人呢，也要交出来，也要复活哈，他的身体也要复活哈。神既然能够从无中创造万有，那要让我们从身体啊，从那灰里面复活，何难之有嘛？啊，没有 ，no problem， it's not a problem， OK， 好，所以呢，我们有第一次的复活，有第二次的复活，好，这是基督徒要经历的两次的复活，好，所 说不管基督徒还非基督徒都要经历第一次的死，啊，但是呢，只有什么？只有不信的人还会经历到永死，永死就是他们的身体复活之后，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啊，将来就是到火湖阴间里面去受苦，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就看一下最后的经文哈，然后就结束，一个经文哈，我们看啊，哥林多前书哈，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先看二十节，然后再看四十二到四十六节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来。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睡的人就是在主里面睡的人，就是我们第一次的死亡哈，我们都就睡了哈。好，再看这个42到46节。好，来，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啊，这个我们小组在查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相信啊，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相信每个小组都查过哈。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啊，我们可以课后我们可以讨论，或者你可以请教王牧师哈。好啊，今天把这一课讲完哈。好，时间已经超过了，所以好。
人到人是有传福音的，那人死后那么天上啊、海上啊，怎么找人说比较适当一点。
比较适当一点，但是我个人也是同意这个，能够土葬还是，我觉得土葬还是最好的啊。但是也不，但是因为实际的原因呢，现在没办法土葬哈，也 no problem 啊啊，好，声音并没有很清楚了哈，这个。不是绝对的，我们就不要讲，这不是绝对的答案哈，这是我个人的 preference， 啊，也是很多人的 preference。好，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哈，啊，正好我今天，大家请那个杨成明，请成明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因为我们谢饭，好吧？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能够敬拜赞美你，研读你的话语，但愿我们都在你的话语里面深耕建造，信心坚固，我们感谢的心也就更加的坚固。主，我们感谢你的食物啊，求你洁净祝福所有的食物，让我们吃的身体健康，让我们无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主你的名而行。
是的，
来保守我们离开的脚步，保守我们一周每一天的活动。感谢祷告恳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圣名，
阿门。